是呢，飞机的一般现在飞机都会误点，然后转机呢，大概都只有允许大概一个半钟头。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后你们坐飞机，如果两班之间一个半钟头的，最好不要买这种票啊，至少要两个半钟头啊。因为一个半钟头，如果他再误点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你转机就很困难了哈。所以我要跑步哦，进去出来都一直跑，一直跑，还好我算还可以啊。这个大概没有人都比我走得更快了，我都是走第一个赶上的。但是我去的时候，行李呢就他就没有转上，所以我第一晚上还没有行李，还要待一个晚上。不过所以我来之前还跟庄弟兄讲说，说不定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这里讲道，因为可能要在土耳伊斯坦堡过夜啊。不过后来感谢主，因为我走得很快，还是赶上了哈。所以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是对圣诞的反应啊。圣诞节是很忙碌的节日啊，可能你们可能你们不太会哈，你们这边教会圣诞节大概就没有特别的节目了嘛，对不对哈？在一般的教会稍微人多一点的，每一年圣诞节都还要排演啊，要这个圣诞的这个晚会啊，那么能够邀请不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主里头能够纪念耶稣。同时也让世人看到耶稣基督啊到底是谁啊。我在罗马尼亚的教会，哇，他们才热闹呢，他们还要排演，每一个教会有很多的节目，然后还要晚会之前还要再排演一次，看他们做生意已经很忙了，还忙的那个样子哈。那如果你在美国，那不得了了，还要买礼物，对不对？听说美国的生意啊，美国的生意大部分是在圣诞节这个期间，大概有一半以上。所以每一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亲人买礼物哈，然后又有我们教会的服事相当忙碌。但是呢，在这忙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啊，这才是对圣诞节正确的反应。不管是服事神的忙碌，不管是家人在一起出去度假的忙碌，不管是买礼物的忙碌，如果这个圣诞节我们没有多花点时间去思想耶稣基督降生跟我们的关系跟对我们的意义，那我想我们这个圣诞节不会得到意外的平安，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也不会得到意外的喜乐，并且这种平安喜乐是夺不着的啊！这个世上的平安喜乐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因着耶稣降生在我们生命产生的那种意外的平安喜乐跟盼望，乃是支撑着我们基督徒每天生活的力量，也是支撑着我们在明年仍然能够从主蒙福的。所以巴不得在这今年剩下几个礼拜啊，三个礼拜啊，在忙碌之中我们要花点时间去思想圣诞节的意义，并且让它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要用圣诞第一个圣诞节遇见耶稣的一个人，圣经记载叫西面，他对耶稣降生的反应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对圣诞节应该如何正确的反应。好，我们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请帮我放啊，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4，25节开始我来读，大家看经文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是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过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啊，稀奇就是感到惊讶啊，感到惊讶、惊奇、敬畏的意思。西面给他们就祝福了，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话语，叫许多的心理意念就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感谢神，这是耶稣降生之后，他的爸爸妈妈约瑟玛利亚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要献给神40天，玛利亚的洁净礼已经完了。洁净礼就是说她身体生产之后洁净了啊，然后呢按照以色列规矩，头生的男子要献给神，所以他们也照样神的规定带着耶稣到圣殿来要献给神。然后这时候有一位很年纪很大了，我不知道他多大啊，或许80岁吧。圣经西面说他是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怎么样公义，换句话说他平常尽可能的按照神的话语啊，就像今天讲我们平常跟人的关系要按照神给的话去行事为人，这就是公义，又虔诚，换句话说他很爱慕神，爱慕耶和华。不止这样，还有一个特征，经常素常都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本来他们认识神，国家很强大，但在主前大概722年他们就开始衰弱了，因为他们远离神。虽然他们脑筋里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日常生活里头却不看重上帝的话，也不珍惜新的去爱神，所以他们国力衰弱。按照圣经的记载，慢慢北边的亚述人来掳了，北国已经灭亡。到主前586，甚至于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灭亡了。之后经过波斯的统治，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后来经过希腊的统治，后来到那个时候已经是罗马人的统治了。在那个时代，圣经说再也没有先知兴起，没有人在他们的会堂里头讲出上帝的道来鼓励他们，讲出上帝的话语来是教导他们如何跟神同行，即使有信仰也不蒙福。也因为这样，社会许多的不公义，甚至于圣殿里头的祭司啊的文士，他们都只是过着宗教的生活，其实活不出那种宗教信仰的喜乐、平安跟公义。这就是那个时代。因此，西面一直在盼望一个真正安慰以色列的人来，因为在以色列的圣经旧约一直都有预言，有一天上帝要差遣一个拯救的人，就是弥赛亚来到世上，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让他们再度找到正道，如何跟随神，甚至于让他们国家可以强大，可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这位西面相信神的话，所以圣经说他素常盼望。然后那一天，耶稣的母亲、父亲抱着孩子来到圣殿，别人不知道，他可以感觉得到。你看到没有？ 他的那种圣灵的对上帝的敏锐，对神的话语的那种渴望，那种敏锐，他可以分辨这个孩子不一样，这个孩子就是我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别人还不知道，还在等候，他已经知道来了，所以你看到他那种喜乐跟欢呼。弟兄姐妹们，从他的生活，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对圣诞节应该有如何正确的反应。第一个，当然圣诞节应该使我们这个时间更加的感恩跟赞美神，千万不要让圣诞节的忙碌就这样过了，千万不要买礼物送给家人，出去旅游，这都是很好的，因为到年底，但是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生活的忙碌，甚至于教会侍奉的忙碌，而忘记了在这个圣诞节再度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你和我的意义，并且给我们一切救恩的福气产生的那种喜乐跟平安跟盼望。看到这个西缅怎么讲啊，他看到耶稣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一说，上帝啊，神啊，现在你终于可以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世界了啊！年纪大的人都会想到离开世界，对不对？我你们有的年轻的啊，像我有时候也会想啊，我想不是惧怕，我乃是知道离开世界可以平安的而去，如今让我安然离开世界，因为我已经看到救恩，并且他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世界的光。弟兄姐妹想想多喜乐，不认识神的人，这个世上的人都惧怕死亡，对不对？可能你不会怕死，说哎呀我死就是，不会，因为你死亡，你这个世界一切的努力就没了，你死亡这个世界的亲情也就没有了，你死亡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让你产生人生的一种空虚没意义，要是没有也是勉强作乐，说要死了就没有知觉。不，人是神上造的，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乃有审判，包括中国人就知道，对不对？世上都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是公义的，是完美的，他造这个世界，将来我们每一个都要面对我们在世上所行的，并且不知道死亡还有一个盼望，所以世人成为死亡的奴隶。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养生，对不对？我不是反对养生啊，我每天我也要走个，我现在早上大概要走个两里路，不错吧？两里路，4600步，傍晚或许可以再走个2300步。所以我这次在伊斯坦堡这个赶飞机的时候，我这个跑在最前面啊，老美比我高的都没有快，还算可以的，很厉害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现在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健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补，对不对？就是可以，但是如果不把死亡解决没有用。这位西缅找到救恩，他知道离开世界他可以到这位弥赛亚复活的神那里，他那时候不知道耶稣会死而复活，但他知道这位救主来了，已经要把他的罪洗净。他讲了，我找到救恩嘛，他知道他的罪要得到赦免，他也是懂旧约的人，弥赛亚书53章的这位神的弥赛亚来，像一个仆人一样，因为他为我们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为我们受刑罚，上帝竟然要为我们成为人，成为罪人，成为仆人，要替我们死。为什么？因为他帮我们的罪通通应该欠上帝的都被我们还清的，他把他的公义都加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必惧怕。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上帝说，耶稣在旁边说，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偿清了罪债，每一 一个人将来永远跟上帝耶稣同在。感谢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巴不得你早一点接受耶稣。不认识耶稣，不知道死亡往哪里去，我们的生命就像不能安然逝去。我不管你有多少钱，不能安然逝去。我不管你多成功，不能安然离开世界。只有认识耶稣的救恩要给我的接受了，你就可以安然逝去。上个月我讲到嘛，对不对？我一个大学同学好厉害，对不对？十大青年，台湾十大青年，产业几亿，结果他整天惧怕死亡，去找太空人的医生在沈阳，你还记得去印度找密宗，公司里头还请一个中医帮他调炼仙丹。每一个人都知道将来必须有一个往哪里去？这位耶稣是我们这最伟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他可我现在可以平安离开世界了。上帝要给我活多久，我感恩继续的喜乐的活，有盼望。上帝要找我找去，我也不惧怕，因为我到神那里好的无比，就像保罗讲的救恩，并且他说就是世上的人光。他不只说这位耶稣来到世上只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水的死又不必定罪，可以有永生，可以到神那里，还说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耶。弟兄姐妹，生命的光是多么的宝贵啊！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在黑暗里头，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我们有一种亏欠，有一种觉得好像心中一种罪恶感很痛苦的，我对不起哦，应该好，没有关系，离远一点，不要录太多。我几个月前我到法国去宣教，有位弟兄很好，好弟兄啊，他在教会是领袖服事，家庭也很好，从温州去他也赚不少钱，但是呢，他有一天他被这个罪的重担他没法承受。他到我面前，黄牧师，我要跟你讲的话的歉。哦，他那个痛苦一直哭，然后我为他祷告，说上帝赦免他，是没这样，因为他说我得罪，我现在我认罪了，我要对的，我就把这个交给学院啊，我的神学院，他叫我的帮出，因为他是我们那边的教务主任啊，教务主任，然后我交给我的牧师去处理。我说，哎呀。上帝已经赦免你，不要那么难过，我为他打平安了，平安的很好。再一个礼拜，我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再几天又来黄牧师接受他来了，他又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的牧师，就是他当地牧师跟那个神学院长，我当然不会告诉人家嘛，对，我跟他保证不会，你已经认罪了，你已经被赦免了啊，你跟神认罪了，其实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认罪，不像这，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能体会上帝的爱，我当然可以把圣经经文给你，得赦免了嘛，我不管你问什么，已经都洗净了，可是他就是不平安，然后他就我说好，你绝对相信我，不会告诉你的牧师，你要告诉就告诉，不告诉都无所谓，不管怎么样，就你不告诉你的妻子也无所谓，都赦免了。然后我回美国又一下子又不平安，又来信了，牧师我真的是很不平安，我怎么办啊，我到底要不要跟我的家人讲，要不要跟我说，我第一次我说你可以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你讲出来反而伤害啊，然后你罪得赦了，如果他们发现，你就跟他讲，我的确真的认罪，我跟黄牧师分享过了，没有问题。哎，后来我上礼拜在罗马尼亚又写信来，牧师，我真的是很伤心啊，就是很后悔，很伤心的。然后呢，睡不着觉，他说我想不教会不服侍了，我也想离开教会的时候，我说不要，你这已经是上帝不管怎样，你交托给神，上帝给你额外的恩典，没有什么后果，也无所谓。上帝如果要给你有什么惩罚，你也接受，就像大卫一样，上帝也不会撇弃你，不要担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罪可以影响一个人呢、啊。然后还要感谢主，我在罗马尼亚有三个短信他又删掉，因为我没有时间看，后来回到美国就晚上看到一个信，他说牧师我最后还是要跟我的家人认罪，我看到他到底要不要，他信任我，牧师我信任你， 我想要跟嘉惠牧师跟我的家人认错，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个我不能帮你决定，不过我说你就按照你心中想要做就去做，上帝一定会照顾你，不会撇弃你，我也绝对完全的接纳你。对你来讲，对我来讲，你做什么事我都接纳你。后来我今天早上3点钟因为时差起来，所以我还睡眠昏昏的，他的心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感谢主，心中有平安，其他就交给罪，使得我们在阴暗里头常常有罪恶感，常常为过去所做的阴影在那里。但是光，光带来什么？光代表很平安喜乐，生命的健康，对不对？没有光你早就已经死掉了，没有光植物也长不好，你饿死，没有光你如果关在监狱，没有光你根本没有一下就死了。光代表，以圣经里头常常用自然界的东西代表，就像耶稣用水代表活水，对不对？认了耶稣的爱，知道耶稣的赦罪，给人的肯定接纳，你马上就有光，你就很喜乐。光代表平安喜乐，看到光就是光明，有盼望。耶稣基督来带来我们世人的盼望，带来我们不管什么光景都有希望，都有盼望，因为我即使什么发生，我还是在耶稣所爱的，他不撇弃你。神不惜将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了，岂不将万物给我们吗？什么事情发生都可以有盼望。光不止这样，还引导我们的道路，对不对？光让你看得见嘛，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神赐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常常帮助我们，提醒我，就像这个弟兄，神提醒他，他一直不安，但上帝最后还是会赦免他。你看他可以有平安，可以有赦罪，我就希望他的结局是很好，不要担心，绝对不要，至少他在没有人要的时候，我还是肯定他，我可以飞到巴黎去帮助他，去安慰他。你是神所爱的，不要为过去的事还在那边骚扰。我没有上帝的光啊，弟兄姐妹们，多么的宝贝！这个圣诞节让我们想到，耶稣给我们带来时常生理的平安喜乐的赦罪的盼望的肯定。我不管你什么样，上帝爱你。上帝给你指引，想想我们基督徒平常不要以为听到没有用，当危机来的时候，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帮助啊！他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困难，我们有光。这个圣诞节我们要为此常常思想感恩。你越认识神的话，所以如果你不能感恩，读读圣经，想想目前讲的到过去讲的到弟兄，你会很喜乐很平安。耶稣降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上帝成为婴孩，就是为我们成为把我们当成他最宝贝的。好，第二个，圣诞节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应该像西缅一样更加的盼望，对不对？圣经说他素常怎么样盼望。你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吗？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圣经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有困难，对不对？年轻人还是会失业，有时候人际关系、父母儿女关系还是会有冲突，夫妻要关系冲突，但是我们要盼望，因为这个耶稣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都要得荣耀。今天你不喜欢我那边不完美，我很容易发脾气，我不能忍耐，有一天你会成一个很完全像耶稣的人啊。圣经讲说主若显现，我们必什么样像他。你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盼望，对我们的朋友家人有这样盼望，因为有一天我们都在主面前都会完美，彼此相爱，有一天再也没有劳苦，因为劳苦是这个罪来的嘛，亚当夏娃的罪带来这个世界的劳苦的食安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也好，尤其我们中国来的就是想找一个好空气的地方，对不对？我去宣教，这些行他们在海外赚的钱都要在那个青田瓯江旁买那种新的高楼大厦，哇，他们都觉得空气很不错的，很不错的，感谢主啊！大家都要找好的 空气好的地方，我们在美国已经好的空气，对不对？你到中国再有钱，没有好空气你也不喜欢。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哀哭，没有劳苦，没有眼泪，大自然都要更新，不只是我们人要恢复当初造你的公义、圣洁、怜悯、慈爱、彼此的宽容、智慧，并且将来还是一个新天新地，整个大自然的败坏都要更新。我们应该更加的盼望，当这样盼望的时候，你生命就会有力量啊，就会不会在困难之中真的是丧志而死亡而跌倒。盼望是很重要的。哥林多后书说，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们，他说这些传道信耶稣，我们不必丧胆，外敌虽然会败坏，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一天新事一天，很喜乐，很有力量的，老了也像如鹰返老还童，展翅上腾。所以我虽然是70岁的人，我在那个伊斯坦堡走路啊，这些年轻人都没有我走得快，很厉害，带着行李走也赶上了。你看，来不及等，延了一个钟头，哎，我赶上这个飞机，中间就一个半钟头的转机，一下飞机我马上就走路，其他人都没有我快。有盼望的人，他生命会越来越加渴慕神，因为知道耶稣还要再来嘛，所以我们那一天是最好的，所以他会敬虔。西门因为他盼望神，对不对？圣经说常有什么在他身上，圣灵在天上，什么意思啊？圣灵就代表神跟他很亲近，因为你盼望耶稣嘛，圣灵就在你心中，上帝话自然就藏在你的心中，所以他可以跟世人不一样，他能够分辨，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时局你可以分辨？这时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困难，你可以分辨你的人生的道路哪边是你的关键，你可以分辨你的儿女的问题在哪里吗？这些智慧，上帝的话借着圣灵在你心中给你有敏锐力。一个敬虔像西门这样的素常盼望敬虔，愿意按神的话去生活的人，心中有盼望有喜乐，并且他很有敏锐力，有上帝的智慧。盼望真的是使人很有力量。再讲一个见证，这次我到罗马尼亚了，真的是我每次去都要体会中国人的的各种环境的生活怎么样靠着信仰得胜。有一位人好厉害，他呢为什么？因为我最后一堂课都会考试，他们就3个钟头给他们考试，我就到处走动啊。有一位平常上课他没有考试，他就到楼下等着，他换考完试大概他要接我去吃饭，因为他每一年只去2个月，然后他只是旁听，他不考试啊。我就刚刚聊聊别人考，我说你怎么样能够到这个地步啊？等一下我讲他现在是生活很好，你是怎么走过来？他说我16岁初中毕业呢，我就不念高中了，我就要去学做生意。我说奇怪，我从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小时候要好好念书，毕业有好的工作，就像我们这个弟兄啊，你看很棒的啊，武汉大学什么南京大学，每个人都知道，从小我就知道怎么会有不念书的。这不止这样，我到法国宣教，有一个温州的子弟，他话语讲的，他小时候12岁就去了，所以他会讲法语啊。他高中毕业，他不念书，不念。我说，奇怪，你为什么不念书啊？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问人家，现在我直问。因为我们温州人也不知道，我们温州人从小就看父母做生意也可以赚很多钱或赚钱，所以念书也是要念书，也不一定赚钱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念书？所以我们都是这样一般的，现在不会，以前都是这样，这个人是这样。所以我就问这个，他说我，所以那时候我初中毕业，反正我在青田，很多华侨回来都是会说，人家家里父母都会攀比的，人家家里孩子到国外回来现在很有钱，人家你看回来盖个房子了。所以他说我们也没有想要念书，就做生意也很好嘛，尤其如果书不是最好，不一定赚钱。所以他说他初中毕业，他就高中就10几岁他就到处到中国，因为温州很多生产地，他就拿着货运货到北边去做生意，他的地盘是在东北， 东北，所以他说到处，他说他那时候他觉得，哎，东北的人都知道要念书，就是温州最奇怪，做生意也可以赚钱。结果他到17岁的时候，就心脏就开刀了，你看多辛苦啊！他说他人生有两个危机，几乎自杀，要不就他有耶稣在他生命上。19岁，18岁就心脏开刀啊！那时候中国医学，他现在49岁，你看三十年前的事啊，中国那时候也不是很进步，对不对？他开刀，绝望了，生意就回家。还好后来，哎呀，更惨，好了以后呢，听说的听老乡，因为他们都是华侨之乡哈，青田温州，听说德国有一个难民营。哇，他连难民都要去当难民，他偷渡，他从家里拿了3万的人民币，他都是借来的哈、哦，上到德国难民营，住在难民里头，你看那种生活的痛苦，想起来真的是不容易。我从来没有想过人世间有这样子的。然后他说3年，他就也不能找到什么歌，他就每天到外面去那个到人家那个观光地方去拉吹，还有他会吹笛子哈、啊。我看大概也不是吹得很好，不过老外反正也听不懂嘛。你吹笛子，你换个帽子，那人家就会丢点钱了、啊。他说3年下来，他积了钱吧，把他的家乡那个。欠的那个，因为当初要偷渡要钱嘛，对不对？还光了，感谢神还掉了。还掉以后，德国待不下来，大概找不到什么事业工作可以做。还好他听说波兰有他们老乡，啊，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至少还跑去做礼拜啊。教会里头有人已经安定下来，有开餐馆了，就那一半你到餐馆帮我工作哈、啊，洗洗炒菜啊，简单的炒菜，大菜不可能给他洗洗菜、切切菜啊，洗碗、招待客人总可以嘛。哎，那个老板说要帮他申请身份留下来，还是最后没有申请到，又两年半了，所以19岁，5年过了，25岁，后来感谢上帝。在灭修时听说他们青田有人到罗马尼亚去做生意，那时候早期很辛苦的，他们是拿中国的货批发到那边批发，可以赚不少钱的，因为我们中国就是生产这种基本家庭，不是什么高端或什么简单的啦，衣服鞋子帽子啦，什么家里的洗澡盆什么，反正就什么就卖，共产罗马尼亚很落后嘛，中国，所以他中国拿货就可以卖，他们早期很惨的、啊、摆摊子，因为罗马尼亚有一个批发市场他们那时候摆在里头租个地方，但到礼拜每天早上4点就要去他的店里，就要扫地，把那个下雪扫掉，然后呢拿出去，然后各地的从欧洲西欧没有，大概是塞尔维亚、匈牙利，就到那边拿货，也可以赚不少钱，他就这样做。感谢神，他经过这么多年他赚了钱了，他在罗马尼亚他们也有房子也有车子，然后中国慢慢寄回来，他们每一年都要回中国探亲，结果那一年回去呢，有一个县委啊，政委，反正不是自己家，就附近。哎，说你为什么不就生产拿去卖，可以赚更多？我就问他，哎，你怎么会生产？你又不是学科技啊？他这个很简单的，你就拿回去，他们乡下的人就去做。哎，他说你也不用管，我们县委就帮你找工人，只要他收多少钱啊，所以县委可以赚钱，你也可以赚钱嘛。哎，他就这样子，他就到罗马尼亚就这样子，又可以家乡有生产基地，不必拿人家的货，然后到那边赚，好像他卖一个那个产品，专门是圣诞节到复活节之间，他们罗马尼亚的一种季节性女士要用的工具，赚不少钱啊。后来他回中国，每年探亲也娶了妻子，留一点钱。那后来运气来了。这讲的是运气啊，其实他受很多苦啊，在罗马尼亚待了大概有16年，总共19年，然后呢，然后他后来终于有了那个罗马尼那个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始启发了，有人就介绍说你要不要买点房，好多的钱就买，所以买在这个重庆郊外一个什么听都没听过的县城，我也没听过，反正不是主要城市，他就买了，他也不用忙，因为那里有帮人要帮你管啊，出租啊，就收租金，他收多少钱他就给你，所以现在有47栋房子啊，在那里生活很舒服。然后他每一年呢，大概只有圣诞节前到罗马尼亚只待2个月， 等去玩一样，他就运两个货柜，去年运三个货柜，今年比较少，运两个货柜就拿去批发，做个摊子，然后人都就卖掉这样子。然后他大陆他是，所以他现在在中国人生活蛮舒服的。他说他一年租金有47万美金，他中国7万美金应该很好生活了吧？啊，租金啊，还有另外罗马尼亚做的生意啊，所以他等于不用工作，所以念书的确不能赚多少钱。他现在我就听到他说你不知道黄牧师，我两次几乎自杀啊，真的是这么辛苦，你看愿意这样，因为他信耶稣，在他绝望的时候，他就是相信耶稣会拯救他，会帮助他，他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圣诞节让我们想到那更美的盼望，耶稣还要来，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困难都要离开，我们没困难都没有，我们要复活。好，这是西门给我们的功课啊。第三个盼望很重，因为今天基督徒啊，我受洗了啊，我知道我可以上天堂，可是他不知道天堂将来上帝给我们的荣耀，没有盼望，想的都还是今生的事。我不是说今生不重要，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上帝来的时候给我们那个救恩，更加的渴望我们生命在今生也就会更加的长进。圣经说，人若有这个指望，就会更加的洁净自己。约翰一书怎么讲？对不对？使徒约翰说，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有向他渴望的，必定会更加洁净自己。你越加渴望上帝耶稣所要带来你的生命的话，你就会自然就会努力的追求，努力生命会长进。你越盼望就有力量，像我刚刚讲的，一天新是一天。最后圣诞节的反应，西美各位，我们应该思想我目前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好像我们明年可以得到跟在跟随主上更加的长进。你看这个经文28节，对，是不是28节？我来到这边看。OK， 好啊，这个西门来了，他马上说，哎呀，我可以安然去，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盼望的救主，然后他心中喜乐颂赞主，然后呢他讲出对耶稣的预言，对不对？然后你看第一个，你看这个玛利亚很有意思哦，圣经说怎么样，稀奇，孩子的父母因讲到这位耶稣的话就稀奇。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位约瑟跟玛利亚为什么会稀奇？他本来就知道这位耶稣是神差来的救主嘛。他怀孕之前，怀孕的时候，约瑟在怀疑，圣灵就跟天使就跟玛丽跟约瑟讲说，这就是你们在等候的救主，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让你们这个世上没有牢没有问题。他知道这位耶稣为什么要稀奇，因为他知道耶稣还要成为光，他更加认识这位耶稣的宝贵了，才会稀奇。就是说，哦，这么好，这么厉害啊，哦，这么棒啊！弟兄姐妹们，你跟随耶稣有没有越来越觉得耶稣真的是很好，很喜乐，很盼望，越加的认识主？很多基督徒不是信了主以后，是被耶稣没救主嘛？弥撒只知道一个名称，有没有觉得耶稣真的很宝贵、很喜乐？你很有经历主来的喜乐、平安，这叫认识主。玛利亚一听到弥撒，啊，这位耶稣来了，竟然能够让这位人安然去世，个救主解决死亡的问题，不只是脱离罪，他听到这个耶稣要成为世人的光，这位耶稣要成为以色列的荣耀。就意思就是说，当初应许弥撒、应许亚伯拉罕的事都要实现，因为神给亚伯拉罕说，以色列人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嘛，就是神先选召他们嘛，被上帝使用。他现在更认识耶稣这么伟大，你知道吗？你越跟随主，应该越来越认识主。彼得后书怎么讲？神已将他的神能、生命敬虔的能力都给我们，因此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殷勤。怎么样？有了信心，要加上怎么样？行为、德行、操练，去学习神的话。有了德行，学习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心、爱弟兄，操练上帝的话，你就越来越认识主。圣经如果我们不去 越加读，然后去学习，做一点做一点，我们不会更经历主的真实啊。玛利亚更加认识主了。同样，我们到年底也想一想，我对耶稣是不是觉得真的是太宝贵了，太伟大了，太真实了，真的是在我生命中产生许多的力量、平安，改变我的为人。你就知道这个耶稣真的是有能力的。OK，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要展到惊。你看保罗有多惊奇啊！保罗都大灾，提摩太前三章十六节，这里好像有大灾，金钱的奥秘，大灾代表他很不得了。这位耶稣，我信这么的宝贵，竟然是一个人要跟神亲近的奥秘。人一直在找神，找不到真正的神。人一直在找神，所以各世界都每一个人都在找神，都有偶像。他说，真正认识神，知道怎么样活着在神面前，就在敬虔。真理就是换作认识真理，原来是借着上帝显现。世人想认识神，自己在那边写文章，像孔子，像修行苦修。我到罗马尼亚这次教教会历史，你会看到世人不认识神，苦修啊，禁欲啊，就是想要让自己没有罪得赦免，然后认识。不是，他说原来最容易的近视就是上帝亲自显现给我们看，对不对？耶稣来了，让我们看到这位耶稣的美丽，他的宽容赦免人，他的慈爱，他的愿意牺牲，他的顺服上帝，他的能力，你看他的能力，他吸引多少人。你认识这位耶稣，你生命也会越来越像耶稣，你知道吗？这就是敬虔。原来人要追求，越来生命越被神认识，神，然后从神得到有力量的生命，原来就是借着这位人耶稣用人的方式显现，然后圣经就会复活，圣灵成就，上帝接纳他，代表他可以克服死亡，赦免人，给人义，因为他复活，我们才能够称义，才能够像义人一样，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而有罪恶感，然后最后还要被世人接到荣耀里去，显现接到荣耀。保罗越认识神，越服侍，他知道这个宝贵。他说：“大灾，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哪一天起来？大灾，基督叫我认识耶稣。你如果没有这样，你还没有真正认，产生惊奇。这真的是这样。我刚刚讲那个弟兄嘛，他49岁，对不对？他现在活着不用工作，每一年两个月只到罗马来去度个假，跟弟兄姐妹吃吃喝喝。他那边还有房子住，还有一个车子，全新的车子，每一年去就打开再开。”回去中国就不工作。他对耶稣的经历，他说大灾，他讲给我听，我从来没想到这么辛苦，可是最后上帝带领他到这个地步。好，保罗把这个对耶稣的关系，不只是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还要思想他的话，我是不是有去相信去顺服啊？你看看这个西门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他怎么说？看看下面第二点，在第二点，这个都可以跳跳，第二点，再跳，好，再跳。我本来很多经文经里面，好，我是否越来越相信神的话而顺服？你看西门说，这个孩子被立，就是这个耶稣来了，立起来以后会使许多人跌倒。哎呦，耶稣这么坏，还叫人都跌倒，意思就是说不行，没有办法得到永生。许多人兴起，就很多人终于知道有盼望，有上帝的爱兴起，生命兴起。一个跌，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耶稣来反而跌倒，反而越来生命越干硬，越不接受他，然后反而在最终，有些人为什么得平安得赦得喜？在乎你是不是相信他的话，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一句话，许做毁谤的话语，因为耶稣来，耶稣没有忠信的。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世人都有罪，我们世人都亏欠上帝的荣耀。除非一个人谦卑下来，承认我是罪人，我真的是不完美，然后相信耶稣可以给我完美，他把他的完美的义给你，白白的，你相信你就被兴起。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时候很多人却不信，对不对？很多那些法利赛人靠自己的行为，都说哦，什么我是罪，我哪有罪啊？我们当中没有目的，如果你一听到你还看不出自己还不够 自己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你就是跌倒，你没有办法得永生啊。如果你相信，你也接受，谦卑下来承认我是罪人，你马上接受耶稣，他就给你永生，他就爱你，给你一个地位，上帝。有些人却批评耶稣，有些人谦卑接受耶稣就被兴起。同样的，不只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基督徒一样，每次上帝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哎呀，这边话没错，我求神祷告上帝，你这么爱我，你帮助我可以学习这些话，努力一点，我可以行这话，你生命就长进，你就兴起。如果你读的话随随便便，还说这个话，这个人的话你不信，你刚硬你就跌倒，越来生命反而越刚硬。话听神的话听了，我们如果每次就当耳边风，我们就越来越刚硬。神的话我们听了，我们开始谦卑，求神帮助我去行，我就越来生命越长进。所以圣诞节的时候是我们思想又刚好年底，我听到我生命是越来越觉得神的话很宝贵，相信而去顺服。你越相信顺服，你越经历神话的真实，你就越被兴起，越有信心。你越不信，你越刚硬，你就没有信心，你的生命就是还是跟原来的一样。这就是在圣诞节给我们的提醒。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啊！复习一下圣诞节的反应，从西门第一个怎么样，我们这段是应该更加的安静思想上帝的救恩，心中真的是喜乐平安赞美他。第二个，我们应该这时候更加的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有到耶稣那，不可能完全有战争，有饥荒，有征战，有失业，有劳苦疾病，但是一切都会过去，让我们盼望那个。第三个，让我们思想我跟主的关系，巴不得我们明年每一天越来越怎么样认识他，认识他的话的真理，要感到每次读完经这个太宝贵了，感到稀奇，就像玛利亚，对不对？然后每次的话语我们听了以后感谢上帝，他这么爱我们，我们就靠着他我们来操练学习。相信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一位，愿神祝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巴不得早一点接受这个救恩。耶稣要给你永生，给你生命的光，给你常常在平安喜乐被赦罪，觉得是被爱有盼望的人，这是你最需要的，赶快接受他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要谢谢你，每次从圣经看到不同的人对你当初来到世上的反应，我们就感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像那个牧羊人，像约瑟，像玛利亚，像西缅，看到他们找到救恩，他们就宣扬感谢赞美神。所以在这个节日，当我们纪念你降生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被这个忙碌，世俗的忙碌掩盖了我们的时间。我们时间是忙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思想你，常常安静在你面前，让你降生所带给我们的救恩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救恩的盼望充满我们的心。因此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更加爱你，愿我们在来年可以更好的跟随你，越认识你的话，参加教会的敬拜也好，参加查经班也好，主入学也好，弟兄姐妹的分享也好，都能够从主的话操练主的话，彼此相爱，来服侍你，来依靠你，真的是把你做我们生命的依靠啊，使得我们能更加能够学习顺服你的话，生命更加坚强被立，而不是跌倒。愿主祝福我们。我们当中若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是为他们祷告。主耶稣真的是很宝贵，他来了世上，在世上再没有这么更伟大的爱，愿意为你牺牲，在这世上再没有这种忠实的爱，从不撇弃你。就像孩子今天所讲的，在人生的道路我们难免犯错，我们过去犯错，但是主耶稣永远不会撇弃我们，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岂不把万物都给我们吗？耶稣给我们那最好的盼望，对于死亡完全的帮我们解决。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面对死亡会惧怕，但有了耶稣我们 给安然去世。愿我们当中的朋友，主啊，你感动他们，吸引他们，你的爱充满在他们的心，让他们早日顺服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孩子，为他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